为何华尔街突然爱他？稳定币打开潘朵拉魔盒，银行押宝能稳赚不赔。自从加密货币发明以来，市场上各种大起大落，已让参与其中的玩家历经风霜。时至今日，原本坚守反对意见的传统金融机构，却也开始朝加密货币纷纷靠拢，在这当中稳定币所扮演的角色可谓功不可没。回忆不久之前，华尔街银行高层仍是加密货币最强烈的批评者，例如摩根大通董事长兼执行长 Jamie Dimon 就曾指责加密货币不过是种摆设玩具，美国银行执行长 Brian Moynihan 也将其誉为无法追踪的洗钱工具，汇丰银行执行长更直言我们不喜欢比特币。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几乎每一家传统金融机构却无一不把加密货币四个字挂在嘴边，争先恐后的公布新计划，并借助银行法规的保护伞涉入加密货币领域，并研发新货币，甚至推出跟数位资产挂钩的贷款方案。银行业对加密货币的嫉妒与担忧。银行业对加密货币燃起兴趣，一方面是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倾向影响，另一方面其实也来自对加密货币领域的嫉妒心。毕竟就比特币而言，过去一年内它就翻涨了超过一倍，价值更突破10万美元大关。但是就在传统金融机构高调宣传将涉入加密货币领域之际，外界对于金融业秩序的担忧也在加深。有些人认为，加密货币市场可能会危及个人银行账户的安全，然而银行业与政府单位却直至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这点。纽约时报近日就访问了多位华尔街银行高层，暴露了他们对加密货币与稳定币的担忧。其中担忧的核心在于，当传统银行决定进入加密货币领域，自然就必须创造出一套区块链技术跟旧有银行账户之间的交流系统，但是这类系统却几乎没有任何消费者保护措施，政策监管也尚处于萌芽阶段。稳赚不赔的稳定币成了最大诱因。纵观金融业涉入加密货币市场的方式，稳定币似乎成为了两者之间最为主要的沟通桥梁。由于稳定币直接跟美元挂钩，因此相较于比特币等其他货币，价格并不容易出现大幅波动，并成为银行业发展并规模化应用的首选。当客户选择将现金存入银行，即可兑换成一定数量的稳定币，接着客户可以使用稳定币进行海外汇款，或者享受比电汇更便宜的跨国支付手段。而对于银行来说，客户用以兑换稳定币的现金，就是一笔具备保证收益的利润。不久之前，美国主要两党决议同意通过新法案，要求银行将出售稳定币所获得的资金投资于政府公债和其他几乎零风险的资产，同时法律也规定，这些债券未来所产生的利息，银行将可以完全保留，不需要跟客户进行共享。除了稳赚不赔的债券利息外，稳定币更让银行业摒弃百年来的传统，即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自动执行机制。换句话说，假若稳定币市场某天崩溃，客户跟银行都将无法保证获得政府的救援。专家预警，稳定币可能牺牲银行存款。银行业者认为，在美国现行法规之下，如果稳定币获得广泛采用，可能会为银行业的基本面带来根本性变化，并彻底颠覆旧有的金融秩序。业者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客户存入银行并换取稳定币的现金，并不能像存入传统支票和储蓄账户的钱一样，由银行主动借贷给其他客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任何流入稳定币而非消费者传统银行账户的美元，实际上都会缩减银行的贷款规模，以及业者的整体存款基础，这将进一步导致银行可运用于贷款的现金大幅减少， 并为经济环境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网络金融企业 Sophie 前任执行长 Mike Cagney 说，稳定币新法规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未来稳定币的崛起肯定会以牺牲银行本身的存款为代价，将来金融业根本不必发生大量的存款外逃，就能让一家金融机构走向崩溃。只不过，既有对稳定币感到悲观者，业界中自然也有乐观者。总部位于辛辛那提的五三银行执行长 Tim Spence 就认为，现行法规仍然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储蓄安全，同时五三银行也计划于未来接受大量稳定币的兑换业务。至于对处理银行贷款业务的老手来说，由于稳定币所带来的改变和冲击太过快速，令他们感到十分烦恼。一位专精银行事务的律师就向外媒表示，假如金融业者公开说出心里话，他们肯定会希望稳定币从未被发明出来。回顾历史教训，重演野猫银行时代。即便现在才表态支持稳定币，但华尔街金融机构对于加密货币领域的涉足，其实长久以来都没有停止过。举例来说，高盛自2022年以来，就会根据富裕客户的加密货币持有量，提供相对应额度的贷款。此外，有些投资银行亦为加密货币公司提供上市和债券发行的咨询服务，并在过程中收取相关费用。部分大型银行更会直接帮助重要客户购买涉及加密货币的投资基金，或者直接替客户持有加密货币。身为先行者之一的摩根大通，即便执行长曾出身反对加密货币，过去却也组建了一群数百人的团队，研究如何利用加密货币赚钱，并测试名为 JPM Coin 的小众数位资产，尝试为商业客户提供支付服务，只是最终未能成功。据传，摩根大通近几个月重新指派了一组研究团队，致力于挖掘两个世纪之前，俗称野猫银行时代的相关法律文件，希望可将其用于稳定币的推行。回顾1837年到1866年的自由银行时代，只要身处在美国，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发行属于自己的货币。当时，数百家州立银行皆选择发行了私有货币，数量一度高达8000种。随后，由于发行者陆续倒闭、破产，以及诈欺事件盛行，这些私有货币变得一文不值，金融单位也因此获得野猫银行的称号，并且直到国家银行法正式上路，同时现代美元的前身及美国国家银行券发行后，野猫银行与私有货币横行的乱局才逐渐在美国走向终结。川普、稳定币与天才法案的互利共生。身为国家货币政策的领导者，曾经大力反对加密货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来却致力于将加密货币带入主流，更于不久之前签署天才法案 Genius Act， 为银行业运用稳定币且维持跟美元挂钩，正式确立了法源依据。天才法案要求稳定币发行者必须拥有跟旗下所发行稳定币一冒号一的储备金，内容可以是美国国债、美元现金，以及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低风险资产。此外，天才法案也限制稳定币发行者必须是加入联邦保险的存款机构，或者获得联准会批准并证明为有能力遵守相关法律的银行、信用合作社、银行子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至于在犯罪防范方面，天才法案要求所有稳定币发行者必须遵守美国银行保密法，并实施防止洗钱 AML 和资助恐怖主义 CFT 的相关措施，亦需加强消费者相关保护。情势所逼，传统金融业者只能向前走。即使天才法案获得美国民主党、 共和党一定程度的支持，却也招致批评者直言，川普的儿子就经营着加密货币新创公司 World Liberty Financial，并且发行自己的稳定币，假若将来数位货币价值起飞，该公司也将获得丰厚利润。但对于多数银行业者来说，无论是天才法案本身，或者传统金融机构对加密货币态度的改变，多少也有些迫于情势。随着稳定币在市场上快速涌现，既有像 Circle 这类的新创企业，亦有像亚马逊等过去完全不参与金融市场的大型零售商加入战场，研究并打造属于自己的稳定币，银行业面临竞争并做出改变，早已变得在所难免。根据情报，华尔街银行一直在互相讨论，如何创造出一款大型稳定币，供各家业者共同使用，只是连名称至今都尚未确定。此外，若有规避风险的需要，各银行亦会开发专属的独立稳定币，并透过类似信用卡促销活动的奖励计划，吸引客户采用稳定币进行交易。银行只盼稳定币不要变得太复杂。外界预估，直到2025年底之前，由传统金融机构发行的稳定币，可能全都不会正式上线。美国银行执行长 Brian Moynihan 就对外表示，包含美国银行在内，整个金融产业总有一天会对加密货币、稳定币市场做出回应，即便他也无法预测未来相关业务究竟是否能够受到欢迎，只希望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不会令消费者感到太过复杂。